一个和我一起接受初级医生培训的朋友，如今是受人尊敬的医生。我问他，听说在山顶很孤独，这是真的吗？他痛苦地回答，是真的。我们痴迷于财务自由、职业成就、六块腹肌以及出国度假。耶稣并不觉得我们贪心，与他所能给予的相比，我们想要的太少了。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陈萨姆，当外科医生可以很成功，却满足不了我。编译、改写、向西。陈萨姆是澳大利亚一名职业医生，美三一福音神学院神学博士，悉尼城市圣经论坛的主讲人，定期与大学生、高中生、城市工作者、医生和律师分享福音。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我，会发现我人生的头25年都是按照亚裔移民的标准模板成功度过的。努力学习，不惹麻烦，获得学位，成为医生。但接下来的20年，我却没照剧本进行。当了4年医生后，我精疲力尽了。我离开医院，承担了一个我认为更高的使命，进入神学院。可是在神学院任教9年后，这份工作也以失败告终。我对这两个领域的工作都感到厌倦、痛苦和不满。5年前，在人生的中途，我必须再次决定我想要做什么。起初，我以为我想回到医学领域，重新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完成生命中一直困扰我的一章。我也可以获得经济保障，孩子有良好的教育，全家可以去国外度假，我也会得到同龄人的尊重。但是我的邻居，一位职业顾问，看着我的眼睛问，你为什么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我不能如实告诉他上述这些理由，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最糟糕的理由。我被迫回到生活更根本的问题：我在找什么？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今年51岁，我父母那一代人被告知，人生要努力追求成功，所以他们拿到学位，找到工作，买了车子和房子，拥有了社会地位，但是他们发现生活仍然空虚，没有成就感。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所经历过的。每天的我们，几乎每天都听得到这样的话，一定要让自己快乐，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容置疑的咒语。也许这些话能激励你每天起床，也许它是你的座右铭，但是有了这些追求快乐的建议，为什么我们会如此不快乐呢？有了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的自由，为什么我们比以前更焦虑、更有压力、更抑郁呢？我的许多朋友都已为人父母，孩子已经长大离家了。现在我的朋友们遇到一个问题，当他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作为父母，他们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但他们那时只顾忙着自己的事情。现在他们看着我说，我们只想让孩子告诉我们，我们做父母做得挺好，但孩子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也许我们试图在工作中找到认可，但问题是，一旦你爬达顶峰，就没有人会告诉你， 你做得很好。我有过一个朋友，我们一起接受初级医生的培训，现在他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我天真地问道，他们告诉我你在山顶很孤独，这是真的吗？他看着我痛苦地说，这是真的。我们渴望从最亲近的人那里得到认可，但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永远不会听到我们渴望的话。因此，我们热衷于在社交网站上赢得几乎不认识的朋友给我们成千上万的点赞，但这些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真正的渴望。许多人追求一种成就感，成就感就是在你达到你使命的目标时所获得的幸福。当一棵橡子变成橡树，它的使命就完成了。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来充实生活，就不会有充实的生活。圣经里记载了耶稣最壮观的一个神迹，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多人，结果成群的人跟随他。他们爱耶稣的教导和医治，但他们更喜欢他给他们这么多食物。如果耶稣一直是这么做，他们的生命就有保障，有供应，有健康了。但耶稣却说了一些让很多人费解的话，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于是跟随者中马上少了一大半。如果当时我在人群里，我也会发现这句话特别刺耳。肉体是无益的，难道我们追求的一切成功、幸福、快乐、健康、稳定的收入都是没有价值的？这些美好的事物怎么可能毫无价值呢？我同样希望我的孩子拥有这些，而不是相反，失败、悲伤、痛苦、疾病和破产。我们像痴迷于食物的人一样，痴迷于各种物质享受，经济保障、工作成功、六块腹肌以及滑雪度假村度假，这些都是好事，但不能成为最终的事情。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现任纽约大学教授的乔纳森·海特在他的《幸福假说》一书中写道，对于所有相信下一辆车、下一个假期或下一个奖金会让他们满意的人来说，永远都需要更好的新车、更好的假期和超出他们掌控的更大笔奖金。为什么耶稣说他们一文不值？因为与赐生命的灵相比，这些算不得什么。换句话说，耶稣并不是觉得群众太贪心，想从他那里得到太多。恰恰相反，耶稣觉得他们想要的太少了。耶稣想给他们赐生命的灵，但他们只想要耶稣给他们的面包。与耶稣所能给我们的相比，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这位赐生命的圣灵呢？通过认识赐灵者自己，耶稣。我们怎么做呢？那就是相信他的话。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的话语就是灵，是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西门彼得决定忠于耶稣，因为只有他有永生之道。所以我们生活中的两个基本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做真实的自己。我们假定所有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金色的指针，我们可以忽视所有其他的权威，只跟随自己。只有我们才能成为自己的道德指南，只有我们能告诉自己该做什么。我们一再被告知，真实的拥抱和表达内心真实的自我是唯一的选择。第二种选择就是有意义的人生。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 他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讲了一个预言。想象有两个女人，第一个人拥有美貌、财富和成功，在生命的尽头，她可能会说：哈，我去参加派对，和男人调情，我很有钱。但说真的，这一切到头来有什么意义呢？第二个女人则相反，生了一个有严重残疾的孩子，她的余生都在努力抚养这个孩子。在生命的最后，她可能会说：哇，我的一生抚养了一个患有严重残疾的孩子。第一个女人发现快乐和成功本身是自我中心的、空虚的、没有成就感的。第二个女人发现为别人服务是非常富有和充实的。弗兰克的结论是，尽管我们不应该去寻找痛苦和失败，但他们会找到我们。他们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我们才成为现在的自己。如果生活的目的是为别人而活，为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人，一个比自我的故事更大的故事，这正是耶稣所提供的，他是最值得为之而活的人，他的故事比我们的大。如果我们为他而活，我们会找到充实的生活，顺便收获了人生的意义和幸福感，或者正如耶稣所说，获得了永生。五年前，在生命的中途，我面临着同样的两个选择。我可以重新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追求事业所承诺的财富和快乐。我想，这是我欠自己的。毕竟，我为他人做出的牺牲还不够吗？我该为自己活了。我还能活多少年？毕竟，我也只能活一次。但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财富和快乐本身只会让我更自私、空虚和不满足。最终，我知道我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富、快乐、成功、地位和安全感。所以我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我决定找一份工作，在那里我可以给高中生、大学生、律师、医生和职场人士谈论耶稣。这份工作的薪水会低一些，但更有价值感。我不是说你也要像我一样选择，我想说的是，如果耶稣真的有永生的话语，这将影响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重大选择。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我们将面临类似的困境，我的生命会继续自我专注、空虚，最终无法满足吗？或者我的生命会被耶稣和他的话所充满？被耶稣和他赐生命的话语充满是什么意思？耶稣的话给了我们所渴望的肯定。耶稣对我们说：我拣选了你，我称你为朋友，我爱你。他没有应许我们一生没有痛苦，事实上，如果我们跟随他，肯定会受苦。但是经历了这一切，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他通过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活，来肯定我们。最终，生命的目标是与他建立关系，成为他故事的一部分。耶稣告诉我们生命的真相，无论我们现在为什么而活，最终都不会真正满足。他想要给我们更多。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话，我们就会认识耶稣，我们将有一个充实的生活。当我们的生命被耶稣、他的灵和他的话语所充满，我们的生命将得到真正的满足。许多基督徒都想告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关于耶稣的事，但同时我们清楚地知道，关于耶稣的福音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他既是神，又是人，他在2000年前死了，又复活了，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有效的传福音方法似乎不再那么有果效了，结果基督徒陷入了困境，却又无能为力。例如，人们身处后现代文化，不再相信绝对真理，对他们来说，律法是权威人物强加给他们的人为的东西。当我给高中生讲福音时，讲到违反神的律法、悖逆神的时候，他们常常对我投来茫然的目光，甚至直接对我翻白眼。他们心想，又来了，用这些条条框框压迫我们，强加给我们，剥夺我们的自由。但是我发现，用羞耻和荣誉来做福音的比喻，常常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羞耻和荣誉在后现代世界中具有吸引力，例如职业运动员，那些明星们发生打架斗殴、吸毒丑闻或对妻子不忠时，往往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体育比赛的管理机构如何规劝这些运动员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要举止得体呢？坦率讲，这些人不在乎法律，他们几乎可以做任何他们喜欢做的事，他们自己就是法律。管理机构呼吁运动员要避免让比赛蒙羞，让队友失望。这些明星队员们更在乎羞耻和荣誉。最近我和年轻人分享福音时，经常使用例如，我们羞辱了上帝，没有荣耀上帝。房间里一片寂静，所有眼睛都盯着我，他们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关于破碎的语言。破碎也是罪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模式，很容易被今天的人接受。破碎的关系是人在堕落后受咒诅的一个特征。亚当和夏娃关系破碎，意味着整个人类关系将会失调、混乱和破裂。今天的人际关系尤其如此，因为文化每天都在强调个人主义、自我专注和追求自己的快乐。我曾参加一个研讨会，澳大利亚心理学家毕达尔夫说，坐在房间里的大约100名澳大利亚男性，有33人可能多年甚至几十年都不和他们的父亲说话，另外33人会和父亲说话，但结局很糟糕，有人发怒，有人砰地关上了门。其余33位说他们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因为他们每周都聚餐一次，但那是出于责任，而不是和谐的关系。最后只有一个人可以说他与父亲之间有一种和谐的关系。男人要做好丈夫和父亲，首先要与自己的父亲和好。当我在一个满屋子都是 CEO 的房间里演讲时，我用了这个例子，随后是一片寂静，每双眼睛都盯着我，每个人都在心里承认他和父亲的关系破裂了。尽管他取得了成功和地位，他仍然有很多痛苦和伤害。然后我用地上的父子关系作为一个救赎的类比，说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如何破裂的。我们需要和好。有时我们与地上的父亲和好的难度非常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与上帝和好是可能的。上帝是我们从未有过却一直需要的天父。我们知道福音是天父通过耶稣拯救世界的故事，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为不同的听众做了各种各样的福音分享，不同的比喻、题材和风格。我们也可以使用不同的福音比喻，例如自由、接纳、平安、荣耀，寻找一个能在情感和文化上与我们的听众最好沟通的比喻，帮助那个坐在你对面的人 得到这世上最好的消息。
Forever in Jesus' name.